弟兄姊妹，上一次我们与大家一起分享了圣经约翰一书三章十节最后一句话所带出的一个重要的和基本的属灵的原则，那就是凡不爱弟兄的也不属神。由此我们就可以分辨身边形形色色的所谓的属灵人，他们无论他们的才华多么无与伦比，无论他们的经验多么的丰富，无论他们属灵的奥秘的体验有多么的奇妙，只要是他们不爱弟兄，那么他们就不配做属灵领袖，他们也不能够成为属灵的师父，他们是没有资格真正担当这样的角色的。由此我们也要反省自己，是不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正实践神的一个基本的命令，那就是彼此相爱。我们今天将沿着这样一个启示的经义进一步挖掘，到底这里边的爱弟兄的爱和我们常人所领受所经历的爱有什么不同。首先让我们进入神的话，约翰一书三章十节，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人间的爱有千差万别，有父母对儿女的爱，有儿女对父母的孝顺之爱，有男女的亲情之爱，有种族之爱，有亲情之爱啊，有朋友之爱等等，有各个方面的爱。但是所有这些爱和神所启示这样的爱弟兄的爱是不是一样的？我们说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用三人读经话，首先进入圣书分开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分辨这个爱到底他们本质上有什么不同。这里面所说的爱弟兄的爱，到了三章十六节就向我们显明了。三章十六节这样说，主为我们舍命，从此我们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所以告诉我们，若我们没有经历主的爱，没有看到主的爱，为我们舍命的爱，为罪人舍命的爱，我们就不知道何为爱。也就是说，罪人本然的那个爱不是神性的爱，实际上我们已经丧失了最真正爱的一种本能，最终爱的体验，对爱的一种认识。只有耶稣基督来了，而且他用他的爱真正啊，那就是为罪人死在十字架，这样的一种爱让我们显明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爱，到底什么是神心意当中他儿女应该的爱，到底是什么神创造人设计人给人们赋予的一种爱的本能。所以我们现在的爱只是这样的一种本能的一种残留啊，而且是堕落的一种版本，这样的爱已经远远的不能满足神的要求了。所以神希望我们能看到基督爱，重新反思到底什么是爱，同时认识什么是爱，同时靠着新生命更新能够实践这个爱。这件爱是不仅啊要奉献我们时间金钱等等，而且要舍己，舍己到这个程度要舍命，这样的爱才达到了真正神的心意。感谢赞美主。所以由此我们知道，原来这种爱弟兄爱和我们人间的那种爱，老我的爱，罪人带出来是不同的。那么我们现实当中确确实实在教会当中有些人啊，他们可能自己称为他们是有爱心的，但是他们的爱我们会发现跟耶稣教会是完全不同的。他们有亲情之爱，他们啊有血缘之爱，他们有小圈子啊，他们实行小恩小惠，他们一时好像很舍己，但是不能持久等等啊，他们的爱不能辐射到许许多多的一些平信徒啊，有一些有权势的权贵的有影响力的人，他们就爱得多一点，普通的人他们就很漠视，很漠然，很冷漠等等。这样的一种爱都不是神在这里面所谓的爱弟兄的爱。所以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爱的分别，爱的不同，所以他的爱弟兄就变得非常啊神奇了，就非常奇妙了，就与众不同了。那么具体来讲，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呢？我们可以从三章十六节和整本圣经带出来的是耶稣基督爱和我们真正世俗之爱的不同。我们先这里边先总结三个要点。第一个，他爱的辐射的面不同，也就是爱的广度不同。所以耶稣为罪人死就显明神是爱了。所以罪人是什么人？是抵挡神的人，也就是神的仇敌。所以耶稣自己用他的大爱，实际上大爱实践了自己真正的对他门徒的要求，那就是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我们感谢赞美主，这是圣爱的与俗爱的一种根本的区别之一。第二个就是爱的深度，爱的深度让我们看到主耶稣的爱是舍己舍命的爱。那么我们世间的爱是达不到这个程度了，我们是小恩小惠，浅尝辄止啊，一定程度就可以了啊，不要做得太绝对，不要太极端等等，我们会自己就收住，自己会给自己啊下台阶，给自己啊找一个理由等等。这些的爱和主耶稣基督爱的深度也是不同的，所以我们看到从广度和深度都不同。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三个方面，就是神的爱是恒久忍耐的爱，但我们罪人的时候他未有爱，而且现在依然爱我，依然为我们真正作为大祭司在神面前祈祷，这样的一种爱。 我们感谢赞美主。那么人间的爱不是这样，人间爱是疏忽即逝的爱。若现在我感觉良好的时候，我可以有心血来潮的爱，过后我发现感觉不好了，或者你做了一些事让我不喜悦，所以我就不爱了，所以就如风而逝啊，这飘忽不定的爱，一种昙花一现的爱等等，这样爱都跟神的圣爱啊大相径庭。所以我们看到了神的广度啊，神爱的广度，神爱的深度，神爱的持久性都与世俗啊不同。所以深受基督的影响的都有一种博爱的观念，这个泛爱众，所以中国古代文化上也有泛爱众的意思，就是有教无类，就是各方面的爱，不是因为亲情，因为血缘啊，因为恋情等等，因为朋友一个小圈子之间啊，也不或不是因为你对我的欣赏，你对我吹捧，所以我对你爱多一点，不是这样，不是这种交易性的爱啊，一种功利性的爱，不是这种爱。神的爱是没有条件的，神的爱是博爱，神的爱是深切的爱，舍命的爱，神的爱是恒久的爱。感谢赞美主。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们用凡解的原则也可以看到，当时有个教会的会众对爱弟兄的爱实际上还不完全明白，所以神在这里边用了希腊文的现在是再次带出这个爱是持久的反复的一种爱，所以就告诉这些属灵的年轻稚嫩的信徒，你们不仅要看这个人有没有爱，如果他没有爱弟兄，你们不要认他做师父，也不是他们的属灵领袖，甚至他们不是我们的弟兄。那么如果他的爱是带出的只是老我的亲情的小圈子的啊，一种小恩小惠的疏忽秩序的心血来潮的时候，如果是这样的爱，也不是神心当中的这种爱弟兄的爱，所以就给他的属灵的儿女更深的一个属灵的辨别的标准，辨别的能力。我们感谢赞美主。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们才真正进入神的心意。接下来我们进入灵异的出来，灵异出来神就把一个属灵的真相告诉我们，那些不爱弟兄姐妹的人，那么不配做属灵领袖，不配做师父我们若没有爱弟兄心的话，我们也要反省自己到底是什么私欲卡住了神圣的生命，神圣的种在我们在里边的一种长大成人。那么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真相告诉我们，若不爱弟兄的就不属神，那么若是爱弟兄，但是他的爱完完全全不是圣爱，是老我之爱是从一罪人当中的爱，也不是真正的一个属灵人，也不是真正的属乎神的。所以这就是一个观点，这是一个真相，这是一个实底，让我们看到形形色色的一种爱实际上不是出于神的，不是心我，不是神圣的生命所带出来，也不是属神的。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看到神的心意，神之所以把这样的一个标准更深的启示出来，就是要唤醒他的儿女要注意到，有一些爱实际上不是真正从神的生命出来的，不是一种神的博爱，神的恒久忍耐的爱，不是基督之爱，而是人的老我之爱，这样的人很可能也不是出于神，所以他们也不配做属灵的师父。所以神希望他的儿女能够警醒，能够有这样的属灵的辨别能力，不要被许多的人一种小恩小惠的爱所蒙蔽所诱惑了。那么当我们再进一步思考的时候，那么神心意直指他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只有耶稣基督所带出的是一个纯粹的绝对的这样的一个爱，所以他是我们绝对的楷模，是我们无与伦比的标杆。我们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要做合神心意的祷告，回应神，同时求得圣灵的喜悦，圣灵的充满。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主，你把这样的实底进一步让我们真正的有所领受，有所真正的警醒，那就是让我们看到，不仅不爱弟兄的不属于你，即使是爱，若他的爱不是真正有基督实际上的爱，不是出于真正重生得救以后那种心我，那种神圣的生命在里边所彰显的爱，依然不配做我们的师父，他们依然有可能不是属于你的。所以你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属灵的警醒这样呼召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一种属灵的警醒，同时也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标准，让我们有这样的属灵的辨别能力。我们实在是献上我们的感恩，求圣灵不断光照我们，让我们时刻的警醒，让我们分辨，同样我们警醒自己，是不是把你自己的神圣生命真正的抚育长大，能够在我们里边真正成型在我们心里，让我们真正能带出一个属灵的爱，一个基督之爱。我们感谢赞美求你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那么最后一方面，我们要活出神采。活出神采，我们首先要警醒，那么我们身边形形色色的人，他们若是有爱，是不是就是神的爱呢？所以我们在这句话当中，我们要更深切的看一下他们的爱是不是恒久，是不是能够涉及到许许多多的卑微的一些会众，只要是他们都是主的儿女，他的爱是不是能传递到整个的会众，还是在一个小圈子里，同时他的爱是不是只是浮皮潦草的，只是表面浅尝辄止，还是深刻的能够舍己的甚至舍命来。 我们感谢赞美主。那么有些人在这不禁要问，那么舍命的爱谁能做真正的舍命呢？有几个真正的舍命呢？除了基督以外，我们说不错，用舍命的标准这实在是很高。最后我们最后只能是称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主，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绝对标杆。但是新生命在我们里长成，自自然然的会让我们能爱那些以前认为不配我们爱的那些人，它自然会长成，这个你不用担心。如果你用老我努力的去爱那些人，实际上是一种守律法，那不是恩典，你也爱不出来，也不可能持久。若是新生命，他一定能爱。所以一方面你要相信神，另一方面你不要相信己。所以当你相信己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很难；当你相信神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自自然然的。当这个心我长成的时候，一定让你关切那些不配关切的人，那些按世俗的标准好像不值得你注意的人。但是神圣生命是可以的，当这个神圣生命出来的时候，一定会使这个爱变得更加深厚，更加具有舍己的能力。所以你这个你不要为神所担心，为神的神圣的生命的那种品质担心，你不要担心，你只是恐惧战兢。真正让神在你里边做好这种雕刻重生这种替换的这种工作，这就叫做成得救的功夫。我们感谢赞美主。那么当我们明白这些道理以后，我们就要进入一个更高的属灵的境界，我们努力要实践彼此爱弟兄，同时要行任新生命彰显出来，我们要按新生命的标准去爱，不是按照老我的爱。同时我们有责任去教导那些年轻稚嫩的信徒，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们就是对这样的一种圣爱和俗爱没有辨别能力的人，同时自己努力的靠着自己的老我在实行一种俗爱，以为这样的俗爱就是神心意当中那种爱弟兄的爱了，这都是错误的。所以我们要唤醒他们，要靠着神的神圣生命在我们里面成型带出的自自然然的圣爱，我们就可以得胜有余，我们就在恩典之中，而不是靠着老我好像回应神的爱，好像神爱我我就靠着老我去爱，实际上我们是爱不出这样的东西来，我们只能靠着神的心我，我们真正老，我们真的自然的老我一定在十字架上，那么靠着自然的我顺服真正的神的神圣生命，我们就可以自自然然的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有能力的活出一个爱的品质。我们感谢三民主。第二方面我们进入了处境的关联，我们生活在一个个人主义的时代，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不彰显一种爱，一种舍己，我们有限的爱是局限在血亲男女之爱、恋情之爱等等，我们朋友之爱都变成了非常功利、非常带有交易性的爱了，所以这是时代的悲哀。所以在这节圣经我们要反省，神让我们真正看到是耶稣基督爱，神给我们新的生命，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恩典，就让我们能活出这个爱。只要是我们不拦阻这个神圣神在我们里面真正的长大成人，真正的能够长成基督的神量，真正成型在我们心里边，我们就能够活出一个爱的品质，而且是有爱的本能，自自然然的活出。同时我们也要警醒，我们生活在一个有道德理想主义文化，也就是儒家文化影响的这样一个民族文化当中，所以我们本然的信主以后是靠着一种道德的追求，一种仅存的一种良知，一种善良去努力遵行主的旨意，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律法主义的倾向。实际上我们的老我，无论你道德各个方面怎么相对的不错，但实际上也活不出一个神的圣爱的标准，像基督那样的爱的标准。我们只能顺服于圣灵的引导、圣灵的更新、圣灵的重生，我们才能慢慢的能够活出这样的一种爱的标准。我们感谢赞美主，这句话让我们更深的要警醒。最后我们就要拎出来最后一方面呢，就是活出他的精义。神希望他的儿女彼此之间形成这样一种舍己的舍命的一种爱的团契，这是一个合一的团体，它就像金刚石一样这么强劲，这样的一个没有游离的这样的一种分子，而是非常实在的一种璀璨的这样的一种关系，一种圣徒之间的相交的关系。而且这个爱是用他神圣的生命做保证，同时也有他独生爱子立定的神圣标杆给我们效法，所以这是神的心意。由此我们进入通达的智慧，一个属灵的团队，一个企业家所带领的团队，若你让这个团队真正能够长治久安，真正有真正的力量，真正可以持久，就需要有爱。而这个爱和我们上次所谈的爱还不同，这个爱告诉我们这个爱的品质还是要有更深的一个思考，这个爱必须要能够持久，必须能够涉及到整个公司团队的方方面面，而不是只是跟你谈得来的、你拣选的你所选拔的一些小圈子，不是这样爱，它能够影响到所有的员工。再有一点就是真正的能够有舍命舍己，也就是做的深切 真切，而不是浮皮潦草，而不是浅尝辄止，而不是虚情假意，而不是小情小惠，而不是小情小爱。所以你真实的啊，切实的深刻的能够相爱，这样的团队就一定能成为一个蒙福的团队，一个真正长治久安的团队。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